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啊，谢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是吧？真的，不但我们自己要来学习，啊，真的你的真理的智慧，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孩子们和家人的榜样。主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个世道能够洁净保守我们，远离各种试探，主啊，与各种的这个啊，甚至于啊那些的凶恶，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有智慧去处理我们身边的事，叫我们学习什么叫依靠神。虽然世人都很难明白，或者我们自己有一种习惯，但是神，你要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靠自己的啊这种的啊聪明，或者自己的聪明，求主带领我们有智慧去真正的学习依靠你，从而让我们的生命蒙福，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喜乐，更有平安。主啊，谢谢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无论我们讲的听的，都求你用宝血洗净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窍能打开，明白你的话语啊，借着先知的话，让我们更多的去有智慧处理生活的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大家看到题目，我的题目就是恃宠而骄呢必被辱的下集。上次我们恃宠而骄的是上集，那这次我们讲下集。上次我们讲到一个上集，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大家还记得，就是时光倒流，上帝让那个日晷呢可以后退十度啊，这个很奇妙，而且呢让那个君王西西家呢可以多活15年，本来是绝症的却得了医治，感谢神啊。那这后半部分就会讲到啊，我们如果骄傲的话，后代被辱，就是后代被辱的预言。就为什么西西家经历这么大的神迹，却导致这样一个的结果，就是他的后代将要被掳走啊，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来明白啊，这个借助39章，我们要试想这个图片，大家看得清楚啊，这图片就是讲到很多人现在离不开手机，很多人都必须要依靠手机，放不下手机。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是祝福呢，还是说本来是件好事，现在变成一种什么呢？就是好像人人都被他给控制了啊，我们怎样成为一个人，而不是成为一个被控制的啊，一个被动的，或者像动物一样的被动啊，我们是一个人，是有灵的。今天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世上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骄傲的呢？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觉得我可以依靠的？我觉得哇，很骄傲，我在世上觉得很自豪啊。所以接下来就是说，是手机呢， AI 呢，或者是 DeepSeek， 或者现在的科技，现在的整个的发达带给我们的东西是什么？这个时代带给我们这么先进的东西，本来是件好事，但是却带给我们和我们下一代什么东西？我们要思想它有利有弊，我们怎么样去掌控它，而不是被它掌控，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基督徒不应该被别人掌控，我要自己有自由，我的自由就是说我可以用，我可以不用，真正的自由是我很自由，我不被任何东西辖制。好了，来，我们好好的来看一看，很多时候这些的科技，这些的方便，这些的信息，让我们对上帝来说可以不要，因为我任何东西在手机上都可以解决，因为我只要没钱了我就贷款，我只要有事情寻找信息了，我就打开这个手机就可以查到信息，我不需要去读这本圣经，因为打开上面网络上好多好多的信息。所以很多人说上帝可以不要了啊，因为上帝都不知道的是这个信息那么发达， AI 一点上去 DeepSeek 一搜索就出来，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其实大家引以为傲的事情反而要来思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啊。今天的这个主要的经文在39章6-7节，我们来念一下这一句好吧。来，日子逼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好，那为什么这一句非常重要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刚才说了，整本圣经的中间部分，大家 可以达到诗篇的118篇8到9节，而现在以赛亚书也进入到了最中间的最末尾了。中间这个部分就是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人在这个世上活着会有外部的压力和危机，第二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有生老病死，这两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在世上的最关键的事，外面和我自己。你没有健康不行，外面没有平安也不行，其实都不顺。所以这两件事情解决了，就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以赛亚书的中心，就是说这两件事情告诉我们你们依靠什么。好 OK， 所以呢我们说36到39章这里会讲到两件事情，都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极其的恩宠，我们对着上帝对我们那么好的保护，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归荣耀给神，还是像西西家一样的，哎，我觉得自己很骄傲，我觉得我很蒙福，所以很多时候乐极生悲，就会产生被掳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啊，为什么西西家那么蒙福的一个人，那么厉害的一个君王，却如此被上帝这样导致后代会受咒诅。 OK， 好了，我们先来看背景。那39章1节就是我们的背景，大家看啊，这个就是 motivation， 它是讲到就是啊，追求神迹的动机。好了，这里第一节说，那时巴比伦王的这个啊巴勒旦的儿子米罗达巴勒旦听见西西家的病痊愈了，就送书信给礼物给他。OK， 好了，这里讲到那个时刻，那时那一个时刻，大家回想一下什么时刻，就是刚好西西家呢，前面上一章讲到了，讲完了哈，那就是要求一个神迹，就是时光倒流，上帝说我给你一个兆头，就是时光可以倒流，我们说那个时钟往后退十度啊，这厉害啊。然后这样就这个时光倒流的后果是什么呢，就导致西西家觉得会不会说，哎呀，上帝这么恩宠我啊，给我一个这么大的神迹，是不是很看得起我啊，然后呢就哎呀让他多活15年。这15年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西西家就特别蒙神祝福，自己强壮，国家也强盛啊，所以让那些其他的国家的人很羡慕他。我们说任何人都想长生不老，任何人都想多活10几年20年，绝症都会得医治，那么他们就怎么样呢，就巴比伦王就很羡慕他呢，他就是巴勒旦的儿子叫米罗达巴勒旦。那这一个君王呢，巴比伦王是新生的一个王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米罗达的意思，巴勒旦的意思，说是比列的所赐的儿子。比列呢就是讲撒旦的名字，巴比伦的他取这个名字叫撒旦的比列之子，呵呵，就说明呢这个名字是有撒旦有关的。 OK， 那他呢就很羡慕，他就送好多礼物来给西西家，并且写很多书信给他，带上贡物来给西西家，因为听见西西家发生了一件天大的神迹，就是时光倒流多活15年。哇，这个世界没有说时光倒流这件事情的，可是西西家王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的祝福，你看到他的病呢就好了，所以强壮了啊。我们回顾一下这段历史，弟兄姐妹，来讲讲一个背景。那这里呢，按照以色列的说法，那以色列的历史和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历史，其实呢他们之间是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盟友啊，会成为盟友。当时的弟兄姐妹是什么时候，是公元前712年，前巴比伦，不是后面巴比伦啊，前巴比伦。那巴比伦他比亚述帝国要弱小，那时候巴比伦还是很弱小的。那在712年的巴比伦呢，被亚述帝国呢，在这个公元前745年就把它占领了。所以巴比伦当时是亚述帝国的一个的殖民地。但是呢， 这个巴比伦就一直想起来摆脱这个亚述帝国的控制，他一直反抗。那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呢，就是一个英雄人物，啊，就是一个英雄人物 ，hero 啊 ，OK， 那就想当时的巴比伦的抗战英雄，我们今天说哪个国家有个抗战英雄，对不对？把自己带领建立了国家，他就在公元前721年就反抗这个亚述的萨根二世，夺了王位，夺了王位之后呢，就亚述就施加压力说，哎，米罗达你要下台。因为你是我的殖民地，你必须下台，就给他施加压力。可是呢，这个米罗达巴拉旦呢，不但没有妥协，他还坚守他的王位，还坚持要改革。所以当时呢，他是处在这个阶段，准备要兴起的时候，特别需要去取经，特别需要一些的国家兴旺的一些方法。那个时候他听说，哇，西西家现在变得强大了，一个小国变得那么强，我取经看怎么样。这个时候呢，他就被西西家吸引。其实他听说西西家之前亚述帝国把他围起来的时候，耶路撒冷岌岌可危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啊，那个时候就后来啊，他向神呼求，啊，一呼求呢，神就差派使者出来，把他杀了185000人。结果那个亚述王呢，就仓皇逃跑，逃回这个尼尼微，后来被他儿子给杀掉了。哇，这么厉害！西西家的这个战略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那么厉害呢？是不是加上他这个神迹，哇，让他非常的羡慕啊！所以呢，这个时光倒流的神迹，这个巴比伦王想知道，他也想知道，去看看这个西西家到底有多强大，哈，好 ，OK。所以我们说这里讲，那时西西家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大概他病得医治，这段时间已经恢复了一段时间，他的体力，他的国力大大增加，他的军事，他的财富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上帝特别祝福他。所以呢，他就派使者去窥探这个犹大的实力，全面了解一下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犹大的财富夺过来为己所用。所以呢，他派使者去的动机不是想去讨好他，而是想什么？去窥探犹大的实力，巴结犹大，哈，准备要军事情报，探索他的这个防那个军事的防卫有多么什么样子，画下地图，到时候好来攻击他，是不是啊？所以他抱有一种的动机，所以这个时候正是对西西家王最大的考验。所以人在这个成功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去啊高捧啊吹捧，到最后就会变得非常骄傲。你看西西家怎么样呢？真的就陷入了啊这个骄傲当中，啊 ，OK， 只要有人来吹牛皮，只要把你捧得高高的，你就开始骄傲了。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有两边，我们说这个结构是39章28节是一个对称结构。我们现在看不顾国家与后代，而喜欢炫耀自己的这个表现。首先他是不顾国家，之后对称下来是不顾儿女，啊，它是两方面的。首先看，你看他很欢喜快乐的接见了巴比伦王派来的使者，啊，你看这派来的使者，啊，什么使者呢？啊，然后这个使者来见他，哇，他很觉得很看得起他。他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自己家里的东西，他的小国这么小的国家，所有的装备、所有的财富、所有的防御工事都来告诉他们。你看他很喜欢这个字，叫做西西家非常喜欢见到巴比伦的使者，很欢喜，这里叫做有点骄傲的感觉，非常欢喜来接见他。然后呢，啊，就把这个他的金子，所有的那个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武器库一切的军器，啊，这个秘密武器，所有的财宝、treasure、保险柜，都把家里的事情全部给他们看了，啊，而且他家里面的东西，包括他家里面的各种的东西都拿给他看。你说一个人什么时候才会有这么厉害，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秘密？啊，所以你看，唯独这里没有让使者知道的是，他没有说上帝医治他的事，他没有提到。 别人是听说他经历了这个时光到了，他从来没有，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到说上帝医治了他，这个神迹他从来不说，他只告诉人家我现在多富有多强大。这说明他忘记了，得意忘形，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是不是这样？就是我们可以看见骄傲的人，看见人来讨好他，来献媚他，他就发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特别人夸我们，哇你很漂亮啊，你长得很帅啊，哎呀你很有钱啊，你看你家里开了法拉利，你看你做大 house， 哇你现在有公司，你有事业，你有世界500强啊，多厉害啊，哇人人都会来特别的夸你，然后你就会怎么样，哎呀我们就失去了提防之心，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会有一种炫耀的，我们就会去炫耀自己，对不对？对不对姐妹啊，这个炫耀不是你主动可以的，你平常可以很冷静，但是在人家吹捧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不能控制的，你就不顾一切国家的安危，你就把国家的秘密财富金子银子，你的窗户，你的所有的那些财宝保险柜，国家的收入状况储存，这个外汇多少都拿出来给他看，国家的机密都被人家看见，你的国防你的军事防御都带人家去参观， OK。 所以呢我们先知就宣告，宣告这个先知就看到他这么骄傲，不顾国家的这些的秘密告诉人家，然后呢39章就会讲到他不顾后代。你看第八节说，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说的话耶和华的话很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弟兄姐妹，当以赛亚先知听说他向人炫耀的时候，他其实在中间向他宣告说，哎，你炫耀自己，我要让你的后代，让你的国家灭亡。他说我不在乎啊，他说甚至上帝要审判他，他说你的后代要被掳，要失去国家，要家破人亡，他说我不在乎啊，他说哎，你说的耶和华的话非常好，他是这一个心态。弟兄姐妹，就是说西家这样回答以赛亚说，你说的关于耶和华的话我觉得很好啊，只要我过得好就行了啊。这里后半句呢应该分开，他这里没有分开，他说因为在我年日，应该这一句呢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他应该说西西家心里说，他是心里说，并没有回答直接说出来给以赛亚，他说心里说，在我的日子，在我这多活的15年的神迹当中，我就是平安的，我就是稳固的 established， 或者叫 choose， 我富有真理，我很稳固，我整个四平八稳啊，我要这个就够了，只要在我的时代发达，只要在我的时代很成功，够了，后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耶和华你爱审判他就审判他吧，反正我的后代不管我的事，我只是这样子，只要人夸我成功，只要我自己成功就了不起了。好了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在被别人吹捧的时候，发生很我们有一种成功，我们很觉得我很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往往出现两件事情，一是不顾国家，不顾家，第二是不顾儿女。啊，很多人说我不会啊，我要顾儿女啊，我告诉你，在你成功的时候你不会顾家的，你不会顾后代的，将来如何，孩子如何，孙子如何，关我什么事，只要我能成功，只要我扬名立万，只要我家大业大，我在我这一代我兴旺了，我成功了，我就够了。有中国人都说10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中国人有俗语说苦了自己幸福千万家，都是想苦了自己为了后代，可是西西家他在骄傲的时候他不会这样想问题，是不是？更何况呢，他经历了上帝一件神迹可以让时光倒流，对不对啊？他的骄傲有多可怕，这种骄傲呢有时候是隐藏的，有时候很明显的，有人告诉你，哎，他说哎，你的孩子玩游戏玩得很厉害，我上瘾了，哎，没关系，弟兄姐妹， 没关系，孩子玩游戏就让他玩吧，我赚钱就是让他玩的嘛，我成功就是让我的孩子过得舒服嘛。这孩子玩游戏，孩子干嘛看手机，关我什么事？啊，只要他的命自有他的命在，他怎么样跟我没关系。所以我们一旦自己忙自己事，自己很成功的时候，往往孩子要成为牺牲品。可是有时候不经意的，你就把孩子当作是你的一个，哎呀，让他自由吧。表面上是，哎呀，这个他有自己的命，他有自己的选择，以后的道路他自己走，啊，享受自己的潇洒和人生。我为什么要去管孩子？我给他钱花，我给他饭吃，我给他积累这么多家业，我买个房子让他继承，他以后就是富二代、富三代，啊，关我什么事啊？啊，对不对？现在很多人对待孩子都是好像是对他自由，其实是怎么样？不顾孩子，不顾孩子。所以我们的国家强大了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成功了，我们自己成功了也会这样，因为骄傲会蒙蔽你的眼睛。你不要以为我不会的，我绝对不会的。你现在看看你的孩子玩游戏，你会不会管？你会不会对孩子？我一般都会说的，我忍不住的。我的孩子，你玩游戏玩得太久了，吃饭也玩游戏，连吃饭都不好好吃，你这样对胃不好的。可是他不听啊，那不听是他的事了，我说没说是我的事。所以这些孩子被辱有我们的责任，我们成功了更要好好的看住你的后代，不要自我吹捧我多成功。 OK， 好了，接下来那看见了啊，这个啊炫耀自己，哇，就有一个过程，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过程是怎么形成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好，来看这个第二点重点啊，恃宠而骄必导致后代被辱。 OK， Pride lead to the contempt of the descendants。 OK， 这里讲到以赛亚先知就会跟他对话，其实对话可以看出西西家的心理，为什么那么骄傲，为什么那么盲目，为什么会不顾后代。好了，现在看他说你仇敌从哪里来。首先第三点说，先知以赛亚出来见西西家王，问他说你带这些使者去参观所有的东西，连底裤都被人知道了，这些人说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你知道吗？啊，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请问西西家有没有想过这些人从哪里来？他有没有调查过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吹捧他？所以第一个问题可以来思想。很多时候啊，我们说，哎，人家会问你，哎，你这个从哪里来呀？这些人来吹捧你，他们有什么目的吗？哎，这个是第一点。然后呢，啊，我们就会看到啊，接下来呢，西西家是知道的。他说啊，他们西西家说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They come to me from the Babylon。啊，你知道吗？其实巴比伦这个东西你要搞清楚，远方的巴比伦跟你这个南国犹大有什么关系？巴比伦这个字就代表着一种混乱的意思，代表着权势的意思，代表着地上的这种的啊经济政治的这种的欲望的东西。从巴比伦呢，还是遥远的地方来，他们那些地方的人怎么能够讲的话去随便相信他们呢？对不对啊？我平时就提醒一些弟兄姐妹，我说你要小心一些人哦，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哦。哎呀，牧师你太敏感了。我总是提醒他们，我说哎呀，少点跟那些人来往，因为这些人我们很了解，他们是说谎的，他们是不守信用的，他们在你这里看东看西都是窥探你的财富的，都是跟你想建立关系，都想拉关系的人，你要远离这些人啊。可是他们不听啊，因为人被别人捧的时候，被人夸的时候，哇，你这个人特好，哎，所以你是很好的，你根本不防备这个人是有目的的啊。你知道是什么人吗？你会听吗？ OK， 好了，接下来就会讲到，好，西西家那个以赛亚又问说，仇敌在你家看见了什么啊？就 What did they see in your palace？ 在你的这个皇宫里面，在你的家里，他的家，他就皇宫嘛，皇帝嘛，在你的皇宫里看到了什么？啊，弟兄姐妹，他们在家里看见了什么？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人家到你家里，你要注意人家看什么。有一个客人来你家，孩子啊，弟兄姐妹，有个人来你家看什么？哎呦，你家的这个钢琴是 Stanley 的，哇，好有钱呐、啊！哇，你家的车是法拉利，哎呀，他特别看你的名牌，然后看，哎，哇，你家好富有啊，哎，那个柜子里面存着金银的那个装饰物，宝贝啊，古董啊。如果有人来你家专门盯着这个东西看，我告诉你，我不怕贼，什么就怕什么贼惦记。一个人呢，为什么带别人家去看？别人看你的东西，你不注意他的那个眼睛转向哪里，要小心。还有人贼溜溜的看着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长得特别漂亮，特别帅，他们可能贼溜溜的看着他，哎，这孩子不错啊，啊，什么时候拐他一下，是不是？啊，他可能对这些东西特别去看重你的东西。OK， 所以弟兄姐妹，你人家来你家里，你要谨慎。你要谨慎，不要说我他吹捧我，他觉得我很成功，就来带他参观，这个要小心。仇敌看见了什么，就说明这个东西已经在你心里引发了什么。好了，最后这个西家竟然很轻松哦，他没有引起重视，他说什么？把我家里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都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everything。弟兄姐妹，连自己一点秘密都不保留，都要告诉人家。保险柜甚至当着人的面开保险柜，哎，你看我家里啊，我就在保险柜里放着，哎，存着什么东西，竟然有人会打开保险柜给人家看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来骄傲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最后骄傲的结果就是 everything will be taken away。 如果我们不经意，以赛亚先生就告诉西家说什么呢？最后的高潮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吧？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都要被掳到自己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从你本身的粽子，必有被掳去的，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哇，好惨哦！啊，这里可以看出来，骄傲使人导致堕落。骄傲的果子，所谓的种什么就收什么。其实这个西家是很敬虔的，西家把所有国内的所有的偶像，所有的庙宇都拆毁了，只剩下耶和华的殿在那里。他是一个非常开明，非常的忠心虔诚的君王。在他后来都没有像他这么虔诚的君王，在他的那个时代，所有的偶像，所有的迷信都被他消灭掉，他进行宗教改革是最成功的。应该来说他会警醒，但是这里看到他却被神宣告他的国家，他的后代将要被掳。这里必须他用句话说，你一定要来听耶和华的宣告，看哪，那些日子正在来到你的家里，凡你家里的、店里的、窗户里的、保险柜里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而是你的列祖。他说是你列祖积存到如今的，不是你西西家赚的。你西西家就是个富二代，你西西家就是一个富三代，明白意思吗？也就是说，西西家王他的骄傲、他的财富都是上帝给他的，他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但是他觉得这是我的成果，我的成就。 OK，所以这里看出来，不是你的，你都是所有你被别人看过的东西都要掳到巴比伦，不会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不单是财富，你的孩子、你的儿女、你的后代、你所生的所有的都要像当作战利品一样的被掳走，然后有的人会在巴比伦去成为太监，被阉割，没有后代，很严重啊。其实这个骄傲，很多弟兄姐妹说，哇，有那么夸张吗？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听了这么严厉的这些后果，我们做父母的就要警醒了。好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伯，大家认识吗？约伯记，在约伯的一章五节， 约伯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说约伯呢，叫他的儿女自洁，自己洁净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祷告。约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很害怕他的儿子在罪恶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你们会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吗？你们会为他沉迷一种东西担心吗？算了，他有自己，他自己选择，他有他的命，是这样的吗？不是的，这个是一定要你去做的。好了，然后新约里面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什么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你不是说我给你钱，给你吃，给你喝，给你房子住，对着你儿子气就行了，但是你从来没有将圣经的教训和这本神的话去养育他们。你乃是照世上的去给他钱，给他饭，给他生活费，给他在世上活得很潇洒，但是你从来没有用神的话去帮助他们，去跟他们一起读经，去教导他们。所以我们的养育是只是养肉体，没有养他的灵。我现在很担心弟兄姐妹，你们在家里不跟孩子们讲圣经，都讲一些世上的东西，你甚至不跟孩子一起读圣经，从来没有一起读过，你自己连孩子的水平都不了，孩子就读基督教学校了，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读过圣经一遍，那孩子比你厉害咯，到时候他比你狡猾。我们都讲不过孩子，我们怎么样去养育他们呢？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很难带领孩子走在正路上。 OK， 好了，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样呢？最后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他们就会陷入这种捆绑。科技很好，现在科技说哇，手机非常方便，电脑也方便，查资料都方便， AI DeepSeek 所有都在网上可以查得到。但弟兄姐妹，任何东西都有弊有利。一个东西如果控制了孩子，因为孩子呢，他在他的少年时期，在儿童的时期，在他悖逆的时期，如果他被手机控制了，这种的先进的东西就成为掳掠他们的巴比伦。而我们觉得很成功，我们给孩子买最好的手机，我们给孩子下载最好的游戏，我们给孩子最好的享受，上最好的学校，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一旦进入这种手机的控制，你不跟他控制，你不管他，你不顾孩子，你只顾自己忙忙碌碌成功，生意啊干嘛嘛忙啊忙，但是孩子呢却被掳去。所以最后怎么样？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经常说神主导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要悲哀哭泣，要将喜笑变成悲哀，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叫你升高。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事情，神，你如果与世俗为友，那神就会夺走你最好。好了，讲一个例子，听了这么可怕的预言，西西家这样，我也想起一个例子，啊，什么例子呢？你要知道，这个西西家的儿子。西西家的儿子叫马拿西，西西家多活了15年，但他的儿子马拿西呢，就成为一个最邪恶、最邪恶的王。他出生，他接替王之后呢，他把他父亲所有废掉的那些庙啊、偶像啊、迷信啊，全部恢复，甚至把所有其他的国家的神都拿了放到他的国家，然后让他的百姓去拜，拜好多好多神。最后他很邪恶，邪恶到一定程度，让上帝耶和华发怒。他说：“这个马拿西所做的一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然后他的国家就陷入到最后，被神一定要灭掉他，就是马拿西他的儿子，打这种背逆，全部沦落。他那么敬虔一个人，因为他的骄傲，导致他的后代不管不问，现在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可怕。这么敬虔的一个人，培养出一个孩子竟然那么邪恶，比他还邪恶百倍，最后成为这个民族的咒诅。最凶恶、最邪恶的王就是马拉西，走向一个 最后被巴比伦全部掳去，甚至被当作太监。事实就是这样成的。好了，我也见过一个例子，见过有一对夫妇，以前在多伦多的时候，然后他带着他的儿子来见我，他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废人，整天要喂他吃饭。然后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告诉我们，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大儿子，他有两个孩子，大儿子特别聪明，考上了一本，很聪明的孩子。然后二儿子呢，也是上了很好的这个最好的学校。后来呢，他们去开车去玩的时候，他的大儿子出车祸死掉了，这么聪明的孩子死掉了。然后他就特别的溺爱他的小儿子，因为他家很成功很有钱，所以他呢，他觉得自己儿子很优秀。结果第一个孩子死去了，他们就失去寄托，然后就把所有希望放在第二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呢也很优秀，后来他们有钱就送到美国去读书，哎，就要考上多大了。结果他们给他很多的享受，给他手机，给他游戏，他就开始玩上了这个东西，又没人监督，又没人监管，反正就给他好处都给他，不理他。结果他那么迷上了游戏，就整天在他考试之前，本来要上多大之前去打游戏，打游戏，打游戏，打到最后那个脑袋那个后边那个锤你出问题了，不打游戏就不行的了，最后打他变成个痴呆。然后他的那些的监督就是监管他的，他在那读书监管，然后告诉他父母，他父母就过来发现儿子是个废儿子，他引以为傲的孩子竟然成为一个废人，还要喂饭陪着他们，天天手把手一把屎一把尿的养着他。后来他到教会来找我，我就跟他祷告，带他去放松，打打篮球，不要再玩游戏了，离开这个游戏，然后带他去唱唱诗歌，去教会的聚会，他就慢慢呢就好起来了，也有点清醒。后来他们还是呢，我就离开了，因为我离开之后我就回到了温哥华，我没有再知道他们。结果他的孩子呢又开始跌入到里面。曾经他们来温哥华找过我，发现那个孩子回到了以前，那个父母还是很惯他，结果后来就没办法留下来回到中国去，因为这个孩子没有办法治，找了好多医生都治不好，因为玩游戏玩手机玩的。就回去之后，然后爸爸就气，然后就郁闷，就后来就也提前就去世了。然后那个妈妈还是惯着这个孩子，不舍得打也不舍得，就一把屎一把尿就这样养着他，惯着他，还是打游戏。然后呢带他去什么，带他去一个叫做治理，我们说在清远有一个叫做治理治疗与基地，带他那么去治啊，也治不好，花了好多好多钱，倾家荡产都没治好，最后还是到今天为止他都活在这种痛苦的。所以弟兄姐妹，我这里告诉大家，真的要小心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孩子很聪明，他没有控制力。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学会管理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生意，不要只顾自己的忙碌，你要去看一看孩子他现在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吃饭也在打游戏，是不是在家里随意他，哎呀，给他一两个小时吧，你给他一两个小时他又上瘾，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孩子连十分钟都不要给，除非他查资料，如果他打游戏绝对不可，因为他的脑子一打游戏就会出现那个逻辑断层，他的脑子就会发育不健康，孩子没有控制力，一旦他脑子不健康，有考大学就不如普通人了，他就再聪明他都会失去他的这个聪明逻辑，他写个文章都写不通，因为他的逻辑出问题了，因为他是片段性的游戏机，是不断的去喂养你，不断的掳掠你，就把你掳去当太监，就把你掳去。现在很多孩子玩游戏玩到最后不结婚，也不找老婆，也不找对象，在家里就这样，这富二代啃老。所以我这里是告诉大家，弟兄姐妹，现在很危险的。第一， 要谨慎，切记父母要为儿女而警醒，你不要到时候养这个孩子他被掳了，被这个世界，被手机，被游戏，被这个世界掳走了。第二个，我告诉你要用真理，要用圣经，你自己要多读圣经，跟孩子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每天花15分钟时间，这个孩子以后成就就不一样了，你也不一样了，好不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没有时间，孩子已经大了。这第二点，好好用真理来养你的孩子。第三点，切记不要让神的恩典成为你的夸口的东西。哇，现在上帝很祝福我，我也蛮顺的，哎，一切都好，人家夸我几句，哇，你这很厉害啊，就飘飘然。我告诉你，你越骄傲，你的后代就会受影响。你有什么样子，你的后代有什么样子，有样学样，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好吧？感谢神，我盼望大家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魔鬼像吼叫的狮子，西西家的后代都会被掳，儿子都会被掳，但是神会来帮助你，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开始监管你的孩子，不要让他看手机，不要让他玩游戏，因为那个东西真的是要人命的，他真的可以把他掳，像鸦片一样的不能断的。我现在都很痛苦，有时候我晚上刷一下屏，我就觉得哎呀，有时候要骂自己，要祷告主啊，救我，救我吧，我才能脱离那个控制，不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不然两个小时就过去了，刷一个还想刷一个，刷一个又刷一个，又再刷一个，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很无聊透顶的，没有根据的，有时候撒谎的，哄骗人的，都是假的。哎呀，我好多粉丝啊，我很骄傲啊，你粉丝越多，我告诉你，越堕落的快，你粉丝越多，可能你的后代都会被掳去。很多人为了粉丝骄傲的要死，在网上我有1000万粉丝，在网上我有1亿的粉丝，有什么用啊？你的能力没提高，你的整个的根基啊，做人的东西都没有找到真理，你去让那是粉丝捧你，捧到最后你就飘飘然。到最后，其实现在网络毁了好多人，今天的短信，今天的什么粉丝毁了好多人，都是一些很多粉丝多的没素质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好吧？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再次让我们回到依靠神的这个生活里边，好吧？孩子们，你们再也不要被手机控制了啊！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在这家里都不刷手机就耐不得，说明那个魔鬼已经控制你了。所以这个手机是好事，但是手机成为你的主人，你就完了。以后你可能读书就读不过人家，你考试考不过人家，因为你的脑子断层。OK， 很多时候呢，我们发育不健康，啊，我们没有缺乏创造力。好，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唱首这个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好吧？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不要自己被掳了，我们的后代不要被掳了，啊，因为你依靠耶和华，从现在开始悔改，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装备自己，让神带领你脱离像西家这样的骄傲啊，脱离他现在的安逸啊。好，一起来唱。
让我拿你们都应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他向我大施慈爱。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他，嘿。
今天我们学习了，不要恃宠而骄。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让我们洗礼，让我们的教会做他的工人来服侍，都是非常尊贵的地位。我们不要拿这个向别人去吹嘘。虽然神给我们有房子，有很多的祝福，有很多的生意，祝福我们很多的各种物质上的需要，以及我们的名声都祝福我们，哪怕我们就是读了硕士，读了博士，甚至在世上有点小名气，我们都不算什么。任何人在我们面前想夸我们，我们都说荣耀归给主。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是你给我的，什么都是我继承我们前人的，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主啊，一切的智慧、才能、赚钱的能力都是你给我们的，是我们父母给我们的，有什么值得可夸的呢？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谦卑必备升高。我们越谦卑，别人就越不敢打我们的主意。我们越依靠神，他们就说哦，他们不敢来欺负你。主啊，你保护我们是因为我们谦卑，你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说我们像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尤其那些手机的势力，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砍断一切手机的捆绑的邪灵。主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工具，成为我们的祝福，而不是成为我们的控制，成为我们的奴隶主，成为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掌控。手机所有的电子设备，今天所有的科技都是神给我们好好的使用，去造福这些人，造福我们的生活。主啊，你让我们的孩子们和大人们都彼此的学习神的话，不要被这些的灵再控制了，不要被那些控制不住的情绪控制了。主啊，网上的东西算不得什么，我们平常在网上发的短视频有没有人关注不要紧啊，几个人关注也不要紧，上万人关注也不要紧，那都不是我们的事，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心单单的为你而活。主啊，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吧，让他们不要再看手机了，不要再玩手机了。主啊，真的是为了学习可以看，但是不要被他捆绑。你救救我们的孩子，在吃饭的时候也不要看手机了，因为他们要好好吃饭，好好消化，保守他们的脑子健康，有智慧，健康的发展。主啊，你救救我们，医治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大人孩子都能够控制，使手机成为我们的奴隶，而不是我们成为手机的奴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荣耀归给主，愿你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大家请坐。